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你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真的是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把一切你要赐给我们的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盼望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开启这伟大的真理，让我们的内心而不只是头脑上认识到主你是何等一位让充满恩典怜悯的神啊！在你没有改变，真的一切的恩赐和各样美善的赏赐都是从主你那里来的，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知道主你必然继续赐下你良善的灵来教导我们。感谢赞美主，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这个系列里头，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一直都在用这段经文作为开始，就是在讲到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当他们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当中，他们因着得知福音，内心里头真的被描绘了一幅真的是属天的这样的美好的画面，但是在他们现实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不如意，有很多的逼迫，所以呢，这造成一个巨大的反差。有些人甚至在这其中就灰心退后了，觉着还不如回到原来律法的光景里头，能够跟周围其他的那些人一样。对他们来讲，很多是犹太人，而且是不是很多？他们当中这是犹太人，而且很多是祭司，这样子好像更容易，不用遭受。一个是不用遭受逼迫，另外一个呢你所信的跟你所经历的是非常符合的，就没有这样大的一个压力。相反，就是因为你知道福音之后，你的内心里头才有这样一个不一样的画面但是这个画面如果处理得不好，就反而会造成一个更大的一个缺乏感。所以使徒在这里鼓励他们，其实在这里头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当你还没有得到你所盼望的东西的时候，你要知道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或者实质。所以今天重要的是在现在你的光景，不管你走了多远，在当下来学习靠信心生活，这就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在这活在地上的时候，不管我们的再有信心，我们的生活都不会完美的，这点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你想保罗有没有信心？保罗外在的生活是不是完美的？保罗外在的生活恐怕比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更加不完美，因为他因着要把这样子福音传出去，他遭受各种各样子的逼迫内有征战，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他曾经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应该有一个就是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期待并不指望说我要把所有的环境上的事情都要像我的意思。神要我们所做的就是说，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环境当中学习靠信心生活，以至于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他今天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或者处卑贱，或者处尊贵，或丰富，或缺乏，他随时随处都得了秘诀。我想这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这个得知这个秘诀，活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子其实环境再怎么样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啊。但在过去的这几讲当中，我们一直在建立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说圣经里所说义人必靠信心生活，它原来就是这个意思，义人必靠信心生活。它这里头就有很多的定规，让我们知道靠信心生活并不是我自己可以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而是必须接受圣经里所说的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但是要接受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呢，因信称义简而就是福音最根本的一个信息。要接受这个信息，你却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容易接受这个信息的。按理说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你想一想，在我们今天在地上一个 我们不管是思想还是行为都有欠缺的人来讲，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可以知道说神看我们像看耶稣基督那样子完美，他把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义算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白白称义，我只要相信或者接受这样子一个义就行了。按理说这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想我们大家如果你有过对这一个因信称义的这一个真理真的有所领受，进入到这其中的那个喜乐的那种状态，你回想一下你就知道说要接受那一个信息呢，前面是需要有预备的，基本上的预备你都会发现是这样子的，当你靠着自己的努力想要讨神的喜悦反而被定罪的时候，这叫律法是训门的师傅。所以呢如果我们内心里头还没有很想要讨神的喜悦，你就发现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并不太容易领受，这真的是一个事实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在这里头福音虽然好，但是真正要进入这个福音却是我们需要一步一步来走的，真的一步一步来走的。这就是我们前面几次所讲到。我这次呢当然也不想更多的讲这个就是福音的这个所有讲的都是福音的内容，我不集中在这一点上讲，我想要继续往前来发展啊。在这一个如果你就看这一段讲到因信称义的这个基本的经文里头，他就讲到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King James Version 把这翻译成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似乎更合理一些，因为否则前后就没有区别了，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对吧，一样的嘛，很多余，因耶稣基督的信心，神的义因耶稣基督的信心，那什么叫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他的信心里跟所有的人都认同了，他知道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神要把这个生命把这个义赐给所有凡有血气的人，这是他的信心所成就的一件事情，既然都已经成就了，今天我需要去相信或者接受这个义，并没有分别。所以在这里头你已经看到说圣经里所说的一切的上帝的帮助，一切的恩典，都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都必须有一个相信，都必须有一个相信。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里头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头讲这个信息讲了好几年了，可能都是上百篇信息都在讲这个，但对我们个人来讲要想在这其中能够经历体验到这一个，是确实需要去内心去相信的，对吧，就必须去内心相信的。如果内心还没有相信，我的比喻呢就好像我们今天当讲福音呢是在讲这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事情，就好像呢你在听别人在讲一个大厅里头，那个大厅里头有什么东西，上帝的恩典是怎么样，上帝的帮助是怎么样，属灵的事情是怎么样，那里面东西该怎么是怎么样运作的。如果我没有内心没有相信之前对于这个福音来讲，我就好像站在那门口听别人在讲那个里头有什么东西，直到内心相信的时候我就进去了。当然我在这里所讲的并不是说得救不得救的事情啊，我是在讲领受神的恩典的这个事情。得救不得救呢其实跟这也是很相似的，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更基本的一个更基础的一个层面上的一件事情，等会也要提到。所以今天这个我就想要把这个信，什么叫做信，什么叫做相信，圣经里所说的来讲一下什么是圣经意义的信啊。什么是圣经意义的信，圣经意义的信呢，从我们人这方面来讲其实也没有什么难理解的。有一些我们需要稍微澄清一下，这个片子呢是我从很久前讲 因信称义那一个片子，就是那个系列里头拿出来的，就一开始应该是第一讲就提到说，圣经里头的很多词哦，跟我们人所想象的有不一样。比如说他所讲信心这个词，信心这个词，这是 fear 的一个 definition， 对希腊文啊，这是对希腊文叫 pistis 啊，不要这么读。这个信心这个的描述，第一个就叫 persuasion， 被说服或者说服吧。后面呢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笃定，在救恩方面对基督的全然依靠，恒定于上述信仰宣称，或者讲福音真理的整个这个体系。但他第一个意思是被说服，被说服，信心就是被说服。那我们自然知道是什么叫做被说服呢？被什么说服呢？是被神的话说服，或者被基督说服，或者被圣灵说服。内容就是被神的话说服。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开始明白这个的时候，就对圣经里所说的信心有所认识。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啊，信心里所说的这一个相信啊，我在讲动词，我在讲不是在讲名词这个信心，我在讲动词相信这个呢，跟我们平时其实如果真仔细一点想呢，差别并不大。什么意思啊？我在这用罗马书第十章十节这里讲，他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你看英文是这么翻译的 ：For with the heart one believes unto righteousness, and with the mouth confession is made unto salvation。他这讲 with the heart one believes， 中文说人心里相信，英文的直接翻译成中文，人是用心去相信的。我们平时啊，我们其实就是活在这世上呢，我们人都在就是都因着这个分别吃了，就始祖吃了分别善恶树或者善恶知识树的果子，我们人喜欢用头脑，但是就算天然人来讲，人还是用心在运作的，人还是在用心运作的。所以呢，我们人天然的人哦，头脑跟心是往往分离的。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怎么样用心哦，天然的人，我是在说天然的，不是讲信主的，不是讲重生以后，天然的人不太会用心的人哦，往往就学不好，真的学不好，做事情做不好。因为天然的人如果只会去用头脑，这些人的特点就是说，他做一些比如说今天很逻辑上的事情，这个东西他可以做，但是呢如果要更大的一个层面，要把一个事情真做好，需要把这个东西就需要就像我给我自己学生讲说，你要用心来学，把那个东西啊，这个所学的东西要变成你内心的一部分。但是就喜欢用头脑的人呢，就他常常头脑就像个机器或者计算器，常常在算，常常在计划，常常在干什么，但这些东西都没有入心。所以呢，让你干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去解一道题，这个还可以用头脑就行了。但是让你去解决问题，像我们搞研究，你要解决问题，那就做不好，因为你要去做那个，它不是说，它需要你把真理接受到内心里，然后从这个角度自己今天看问题的时候，就是从这个真理这个角度或者这个 perspective 这么去看问题、理解问题的。他才知道怎么样去搞研究。所以就算天然人里头啊，你都会发现人要想做事情做好都需要用心的，只用头脑的人往往就是考试有可能还行了，但是做研究做具体的事情就不行了，也不会有创造力的。创造力这些东西都是从内心里发出的。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经意义上的心哦，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一种基本运行的原则，人是用心来运作的。大家知道我们在去年讲了很长的一个系列，对不对？就是我的心啊，那个系列就是在讲这方面。所以圣经里所说的信啊，就是要用心来相信，只不过这个内容跟一般你在世界上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用心去做，像我们用心去搞化学，用心去搞科研或者音乐，他是把他的心用在这种 具体的事情上。当我们今天说圣经意义上的心是什么？用心来领受上帝的话。但是用心来领受跟用头脑领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今天想把这个中间这些东西讲就是更仔细的讲一讲。我们看几个圣经里信神的这些例子，从这例子里头或许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圣经里头这个相信是怎么一回事啊。第一个例子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这个是保罗在那个什么，在夜间他看到一个异象，对吧？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他看见这个异象之后他就要去了。他去了以后呢，我们简单往下读。他从十六章十二节，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聚会的妇女讲道。这里讲我们是因为作者是路加，对吧？他在这里显然是跟着使徒保罗一起出去的，应该还有其他人，所以他在这里讲的我们。然后这里讲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拿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你看没有，在这里就讲到这一个是一个讲重生的例子，重生的例子。你看当这个人重生的时候，他以前也敬拜神哦，但是呢他应该是外邦人，他是外邦人，但是呢那个时候就是有不少犹太人被赶到就被分散到外邦，所以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有敬拜神，就有会堂，然后对当地的人就有一定影响，所以有一些外邦人也信神，而素来敬拜神。但这个时候呢他们还没有听到过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还没有听到过耶稣我不知道听到过耶稣基督没有，至少没有听过福音，对吧？他听见主就开导他的心，所以在这里看到说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个相信，虽然跟我们一般人所说的用心去相信一件事情有很相似的地方，但是呢有个什么不一样的呢？圣经里相信神必须是有神来帮助我们的，他不是一个人自己的一个选择，他不是一个人自己的选择。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洗礼，对吧？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看到没有，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在这个例子我们就看到，首先看到一件事情，一个人信主啊是上帝的帮助。主耶稣也讲过，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对不对？所以呢必须是有上帝的帮助的。然后呢上帝帮助的人呢，他就会对圣经所讲这个的福音有兴趣，他就会讲有兴趣。然后呢当他听懂了他相信之后，你会发现他的行为就会有改变。这是讲重生的例子。我想想我自己重生的经历哦。其实跟这个这个过程呢是很相似的。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因为以前有同学同组的一个同学他是基督徒，就带我去教会，所以我一开始也星期五晚上去查经班，但去了肯定有一年多，我每星期五基本上都去查经班，然后大家查经呢我就在那里问问题，但在那个时候问问题基本上就是想挑战别人的信仰，也显得自己聪明，就是你问一些问题别人都答不上嘛，对吧？那别人你就觉得很得意，然后呢自己从来回到家没有读过一次圣经，虽然别人给我有圣经，从来没有读过一次，就到那里别人一讨论什么，然后我就开始问为什么这个是这样的，这个跟哪里有矛盾。那别人如果回答不上，你就觉得你看你们这个信的也不怎么样嘛，对吧？但是呢我记着我有一次我现在我都好像头脑里头有那幅画面， 我知道时间我当然记不得了，但是我记得有人在那里带诗歌，我坐在那里，大家那种座位就是那种你知道吗？那种折叠椅对吧？折叠椅，在查经班大家就拉开，然后一排一排的，我就坐在一个地方听他们在场门领诗，然后领诗的时候心里头突然就有一个意念，那个意念说，如果神尊真存在。用我现在这个态度，我是没有办法认识他的。我当时就觉得说，这就像人跟人打交道一样的。如果你跟一个人见了面之后，你就很反感他，你就不想跟他说话，那是不可能认识他，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认定对方不好，或者认定怎么样的，你跟这个人接触一下，或许成为很好的朋友啊。我心里头就想，如果上帝真存在，当然不是我们所说的眼睛看得见的这种上帝，如果上帝真存在的话，那我今天就不能用这个态度，我如果用这个态度，我是没有办法认识他。当时就有这么个想法。你现在想，现在回头想，然后对照圣经这么来看，这是不是神在开导我的心啊？我一直都用一个错误的态度在面对这个圣经，面对基督徒的信仰，我心里都相信他们相信的是错的，我相信的才是对的。直到内心里突然有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呢，那天开始我回去就看圣经了。那天开始，就那一周，下一周开始，我到查经班，我就开始用一种不同的态度问问题。以前问问题是挑战别人的信仰，是显得自己聪明，那个时候问题就想知道圣经到底在说什么，他到底他在讲什么，他有道理没有，就你看没有，这个时候这个态度就变了。而从那一天到我过后信主还有相当的一段时间，我不记得过了可能半年一年，这现在是记不太清楚这时间了，有相当一段时间，但是内心里头的那一个转变是很重要的。而在我回头再来想，到最后接受主信主的那一天，前一周有人问我说，你现在来查经班这么久了，你能不能信耶稣？那之前就是自从我那个态度转变，然后过后呢，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别人来问我这个问题，我总会回答说，哎呀，我觉得圣经很好，有个信仰，有这样子的信仰也很好，基督徒人也很不错，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觉得这是真的，就意思说我没有办法相信，所以别人怎么问我都是这个。但是我后来我都看圣经熟悉到一个地步，我又加了一句更加 biblical 的答案，我说我相信我一定是得救的人。待查经的人就如果神存在，我是这么说，如果神存在，我一定是得救的人。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相信，人家就觉得不可能，你没有信念怎么可能得救。我说圣经有这么一句话，寻找的必寻见，叩门的必给他开门。我说我现在是真心在寻求，只不过我没有办法觉得这是真的，这是我心里的大实话。我说如果神是像圣经里所说的，我又是真心在寻求，那责任不在我了。那基督徒听了这话没话可说，但是他们当然都不觉得我是已经得救的人，对吧？因为我还没信嘛。但是呢，我就有那就是当我可以真正觉知信主的那一天，那别人再来问我，那一周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人家就说，那你能不能接受主？我觉得可以啊，就跟他们做了觉知祷告。然后过后呢，内心就相信了，真的内心就相信了。前面呢，我怎么都没有办法，我可以看很多的那种你知道吗，护教学的书，告诉你什么圣经的预言得到应验呀，什么这里头圣经里头所很早前就写地球是圆的呀，神将大地悬在虚空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那个时候古代的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其他的文化里所讲的地球都不是这样子的，圣经居然能够写出来，等等等等，看完所有的那些东西，我心里还是一样的，这还是很有道理，但我没有办法 觉得这是真的，就意思说我没有办法真相信。所以在我的这个例子里头，你就可以看到说跟圣经里所说的是一样的，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过后我再跟别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就给他们描述说，我就说从我们现有的这个思想体系进到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仰体系，中间是没有直接一条路走过去，到了一段哦，它是需要跳过去的。我说那个跳过去必须神帮助你，然后你过去了你就觉得信了，你没有过去之前说什么道理都没办法真信的啊。当然呢，我就说有些人面对信仰并不是就是真心的觉得自己相信不相信。我也见到过有不少人做过决志祷告，甚至都受洗了，但是他们呢过后生命没有什么改变。就像我这里说，你看没有，他信了以后他的行为生活行为会有改变的。我看有些人好像没什么改变，其中不少人我的观察是有这样一个态度，说哎呀信神听大家所讲的挺好的，就说能够神爱人呀，然后神心里觉着有神来看顾你一切，这挺好的，然后基督徒祷告也有蒙上帝垂听的这个例子呀，那我也想试一试。你看没有，这个就是头脑跟心分离的一个状态。在我当时的情况，我觉着我内心里不相信，我是你再好的理由我也没办法觉得这是真的。所以我在信仰，至少在信仰这件事情上，我是看我自己的内心能不能真信。但是还有的人不太管这个事情，他都习惯于用自己头脑去做一个他觉着合乎他利益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挺好的，我去投靠神信神，我试一试嘛，如果上帝是真的他也会帮助我。但是呢这个基本上都是在头脑上的一个说法。问题在于哦，就是这个本来人都应该是用心来运作，但是我们在地上头脑跟心分离，有的人分离的是程度比较厉害，有的人分离的程度可能少一点。分离的如果程度太大的，你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心里不信，你只是头脑在信，那这样子就不是在这样子，就是没有用心来相信啊，这就不是圣经上所说的相信。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With the heart man believes， 人是用心来相信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样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人要用心来相信圣经里所说的事情啊，必须有神的帮助。记得这点很重要，虽然是很基本的得救不得救的样子的一个例子，但是呢上帝过后把他更大的就是把他的恩典向我们展示的时候，他所用的这个方法还是一样的，他还是让我们用心来领受，他还是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如果清楚的明白这一点，我们以后就往前走的时候就少做一些天人错误的一种方法，就是说试图用头脑去相信，内心却在分离的一个状态，以至于后来越走越发现不对劲，越走而别人就有经历，我就经历不到，其实是出在同样的一个问题上。另外一个例子我也不仔细读这个例子，大家都很熟悉，这就讲到是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节开始，这里讲到耶稣他不是应该是登山变相，他下来之后来到门徒那里，然后大家就在那里辩论，耶稣就问他们说，第十六节，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们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这是留在山下的一些门徒啊，这些门徒其实都有过很多赶鬼的经验，当他们被耶稣基督差出去的时候，他们回来的时候都欢喜快乐，说鬼都因你的名服了我们，他们有很多正面的经验，但这个鬼就赶不出去。耶稣说，哎，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头，他们虽然有是他们在当地就是在当时的时代是最有信心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吧，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这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对吧？但是呢他们却赶不出来这个鬼。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不要把我们生活当中的经历当作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很多生活当中的经历都不符合上帝的旨意。在这个例子他说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他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然后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这里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他的门徒以前有很多成功的例子，能够得以赶出去那是信心。今天赶不出去，主在耶稣就是耶稣基督在另外一个地方给就福音书里头记载着有解释这些事情，是因为你们不信 unbelief， 他们有不信的心在里头。但总之来讲，耶稣在这里就说了，今天啊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讲，你这样想，这个父亲来讲，或者更不要说这父亲这个儿子来讲，他在从小都一直遭受这样子的苦难，在各种各样的这种困难当中，他多么想要脱离这个光景。所以他父亲来讲，如果今天他可以把他的那个钱财拿去交给一个人就能够把这个鬼赶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去做。因为这对他是多么大的影响。把这种事情放在我们个人身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所面临到的一些挣扎一些困难，不管是个人身上还是家人身上，神的心意是好的，是想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最终来讲他说什么，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要很多教会虽然圣经是这么讲，但是呢很多教会不鼓励基督徒真正这么去想问题。我们以前也讨论过，人的出发点可能也是好的，因为当一个人真想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都会发现多少人曾经试图去相信上帝，但最后还是失败了。所以他害怕人进入到那种狂热的光景，最后呢就是这个希望大失望更大，所以对人带来的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但这是圣经里头的话，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不是，这是原话，耶稣所说的原话。你看孩子父亲啊，他的反应，孩子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你看他这说的英文是这么翻译的，这 New King James Version， Immediately the father of the child cried out and said with tears Lord I believe help my unbelief。 主我信，但我还有不信的心在里头。这件事情啊，对很多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一个同感。你说你不信什么？如果重生得救的人，我前面已经讲，内心里有个本能对神的一个相信，这个相信啊，就像我刚才说，一旦过来了，你相信了，你想不信都不行的。最基本的那一个信念就在那里。就在律法之下，我们对上帝做事的法则有各种不理解，各种各样的困惑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信神的。而且正是因为你真心向神信神啊，你才会可以说是去走律法的道路，因为你看重他，因为你想要遵行他的旨意。你如果不看重他，你在乎他的旨意什么？他所说的话能定罪你吗？对吧？不会定罪你的，你这个没做到，那有什么关系？所有人都做不到，对吧？所以我的意思说，都有这种体会啊。在这个例子跟上面那个例子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当然有相似之处，相似之处都需要神帮助，你看没有？都需要神帮助。但是不同之处啊，其中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说，前面的那一个例子里头。是讲基本的重生，他没有一个直接的，现在很直接迫切的需要在这里，对吧？他就在听嘛，他素来敬拜神，今天福音讲主开他的心，他就信了。但现在不一样， 面前有一个直接的需要在他面前。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听主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的时候，必然会内心有这么一种感觉，我信但我信不足，中文是说信不足，但是内心有不信的心。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我的意思说，我们只要做基督徒，只要在走这条道路，你会发现这个例子啊，非常，就跟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状况非常像。就是说，你今天你之所以追求，为什么？追求就是想要得着一些事情。这个或许是从上帝那里得着恩典，得着力量，面对我内心的一些负面思想，这只是里面的，或者说是我在我的工作学习上有很大的挑战，我需要来支取神的恩典，能够得胜这些事情。那这些东西都是有些具体的需要就在这里。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人呢往往就会有两种人就会有两种错误，但是可以有更好的一个选择。这一个错误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去用自己的头脑去弥补内心这个的信不足，就意思我今天内心信不了，他这是内心信不了吧？他内心今天，你看没有，他小孩这么多年从小到大一直被这个鬼所影响，然后带到耶稣的门徒面前，因为他听别人说这些门徒把那么多鬼都赶出去了，然后他的鬼在这里，他小孩的鬼就赶不出去，好不容易提起来的希望今天又破灭了，今天是最后一招了。他们的师父是吧，见了耶稣，按理说当然他听过耶稣的事情，耶稣赶出来的鬼就更多，但是呢当他想到自己的孩子这个鬼都影响了他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出去过，一直都没有达到改变，一直在受这个负面的影响，这个负面的事情对他都真实到一个地步，觉得小孩就是这个样子。而今天说你要能够相信就可以了，那他马上就会有一种感觉，哎呀，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啊，我不是不想相信，我不是一点不信，不信就不来了，对吧？一定是信，但是要想说我的信今天要信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今天就坚信这个鬼一定能够赶出去，然后这个鬼就能够赶出去，那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信心的这个重担在谁身上，在这个孩子的父亲身上，他是这么理解，所以呢他是求主帮助。接下来呢，主耶稣并没有说是好，我先看一看，考验一下你的信心，看看你信到什么地步。好，我说这个话你能信吗？说这个话你能信吗？好，到第九重了，这个黑带九段，行，这样子我就帮你。没有啊，主耶稣直接就把那个鬼赶出去了。所以你看没有，主耶稣在这里，在他的例子里要什么？主耶稣在他的例子里头要他其实承认他需要主耶稣的帮助就行了。我们人天然人在面对这样的时候往往去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说我努力去信，而这个内心又有不信，人就把头脑跟心就更加分离了，然后就用头脑试图去调节自己的思想，然后试图去达到圣经里所说信的那种状态，然后这就是在信心方面的律法主义。信心跟律法本来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天然人是多么厉害，我们可以把信心变成律法。但这里头表现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你看没有，一个人啊，如果内心已经相信了， 他不会有任何的挣扎，他内心里相信耶稣，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那有的那一部分，他需要不需要挣扎？哎呀，我实在不相信他，但是我觉得还是去一趟吧，对吧？他不需要这样。你看没有，你内心相信的东西一点挣扎都没有，但是内心相信不了头脑想去相信的东西，你就会有挣扎。所以呢，有的人呢，只不过这种方法，后者的方法，用头脑去做事情，甚至去相信神，用的太久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不叫做圣经里所说的真信的。这就叫律法主义。现在律法的这种光景里头，一直都在这么信，一直都在这么信，但这里头带出来的问题是什么？这种信心带不出果效的，而且在这种信心之下，人是非常 stressful 的，压力非常大。因为今天这个事情就在这个例子上，他孩子能不能鬼赶出来，就看他能不能信。他今天如果能够信到这个地步就可以，如果信不到这个地步就不行，所以所有的重担都在他身上。这是律法主义的信，这是一个错误。天人呢，常常做这个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啊，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常常在做这个事情。就算我们在这里头信仰已经这条路走的很多的，其实啊，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看到这些东西啊，就是你所相信的东西带来的不是一种真的在神里头不但有安息，而且会结出果子的那种信啊，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头脑在信。但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楚，因为我们人习惯了用头脑不去用心。而在这条走恩典信心的道路，我觉得真的感谢神，上帝这条道路只有头脑跟心合一，而且要心在先啊。头脑当然也有帮助了，比如说听完了要明白，对吧？明白了以后就神的道就可以进到心里头，这是主耶稣讲的这个那个撒种的那个比喻里头讲过。但是最终来讲，神要我们过一个心脑合一的一个生活。所以呢，你越在这上面，你渐渐就会明白这两个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合一是怎么一回事，不合一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这是一种错误。还有一种错误，当然就是说，一个是律法主义，另外是什么？无法主义。无法主义就是说，觉得这个东西信了以后，我原来也信过呀，但是也没带来什么果效，那我也不追求了，我也不信了，这叫无法主义，对吧？原来那个信是用头脑在信，还没有进入到圣经里所说的用心去相信，带不出结果是正常的。所以今天呢，需要悔改。不管是在我们的哪些方面，具体哪方面需要悔改，需要来领受神这里来的信心，然后呢，那个东西会带出真果效来。其实啊，一个人我相信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时候追求神啊，缺乏动力。缺乏动力一开始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没尝到甜头。有多方面的原因，有的呢就是因为还没有真正从来没有追求过，还有的时候就是没有追求过，如果能也可以间接经历到从别人那里祷告带来的这个果效，这叫做甜头。就说一个人尝到甜头之后，你就觉得哇，这一个可比我们平时的自己努力所做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座的有人在疾病得医治，新的妈妈讲的例子，对吧？你就想以前如果真要有这个皮肤上的病要花钱去治，你如果有一个医生肯定能治，他这个价钱定到什么地步？我想只要不要让你倾家荡产，一般人要考虑一下，对不对？但是如果是自己相当的一部分积蓄可以用来保证能够治好，那也去了，对不对？如果这个病对自己影响足够大的，还不是去了嘛，对吧？但今天没有做什么居然就可以得着医治，所以尝到甜头的人 正常的反应就应该觉得，哇，原来从神这里来的东西这么好，这么大，而且这么轻松，那我要更多追求。所以尝到甜头就很容易去进一步追求。但还有的人就说是，就所以真的需要尝到甜头，神毫不吝啬，真的毫不吝啬，但是他有他的原则了，是吧？他有他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自己追求可以领受，自己如果不追，还没有追求，别人追求得着的也可以帮我们，当然不能指望所有的一直都靠别人帮，自己最终还要来追求。但尝到甜头之后啊，有的时候还会陷入到追求没有动力，那个的原因就很简单了，原因就是我尝到甜头，接下来追求呢，结果就又陷入到用律法，用自己的意志力，用自己的头脑上的相信，这些试图去达到果效，结果后来费了很大很大的劲，结果又没有什么果效，这样的事情一多了就没有兴趣了。有谁有兴趣做一件事情又费劲又痛苦，最后带不来结果？没有人有这个兴趣的。神也知道，神也没打算让我们处于那个状态里，处于那个状态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着圣经所说的那种办法，神所定义的这个很合理的方法，我们人就会去用自己的头脑去做这个事情，是吧？然后就没有追求的兴趣了。但是这两个都是天人犯的错误，要么就是律法，要么就无法，可能表现在其他上面，这是表现在信心追求上面。但是更好的选择是什么？更好的选择是尝到甜头之后继续追求呢，搞清楚神所说的追求是怎么个追求法。如果神指示我们在某些地方悔改，我就真去悔改，因为悔改了以后，就像我们这个系列到现在为止一直所建立的这个观念，神让我们悔改不是让我们去付出什么东西，而是让我们放弃那些害我们的思想，好接受他给我们的意义，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对吧？所以我们在追求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学习，说那个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我要来学习怎么走这条道路，这样子追求不可能没有果效的，而你越有果效你就越有兴趣追求，对不对？然后在这个例子里头，其实就是面对需要，是吧？那怎么样从神这里领受信心呢？讲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建立的这个观念就是说，圣经里所说的相信必须是心里相信，不是天人所说的头脑上的相信，而这个相信必须上帝来帮忙，必须神亲自来帮忙，那就告诉我们这个信心是从上帝这里来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想一想如何从神这里领受信心呢？罗马书第十章，我在这里也不仔细读，他在这里讲传福音的事情，讲到后来他就有一句话，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英文是翻译 So then faith comes by hearing and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 圣经里讲要想从神这里领受信心就需要听，听什么呢？因为内容是讲神的话或者基督的话。所以今天呢，要想有圣经里这个信心，必须要听福音，必须要听福音，而且要刚才所说了，要用心去领受，让心去领受。这个里头啊，用心领受，就我们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听我们讲一些事情，就觉得很困扰或者很困惑。比如说我们会讲啊，你不要走律法的道路。因为刚才也讲了很多为什么律法会带来各种危害，所以不要带着律法的心态去听圣经，就是说我今天一定要听多少，我要听十个小时，听多少，一直都在听，必须一直这样，必须这样子，这样子就走在律法的道路上了。那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太明白这条道路怎么，就以为这个话的意思说，那就不要去这么听，我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不听。比如说当前面说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大压力了，你就应该去用心放松去听，是吧？但是一个人如果还没有专门去听的话，他就理解说你这话的意思说是想听就听，不想听就听，然后信心 该有就有，没有不该有就没有，那这显然就不符合圣经了，对吧？这个困惑，所有的这个困惑都出于什么？都出于我前面用那幅图，中间是信心恩典信心道路，一边叫无法，一边叫律法。你如果在律法那边，哎呀这么痛苦的，我一定要天天听，天一直常常听，然后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我们就告诉你，你要向这边偏，放松一点。你今天你就照着你内心里，你已经想去听嘛，你能听多少，你听的还能够听到比较享受的状态，就听到那就行了。不要再勉强自己去，本来我听一个小时很勉强，一个小时我很享受，我就觉得哎呀，然后我就想要更多，我就听了十个小时，而十个小时到后来呢就领受不了那么多，对吧？而且就带成，不光是领受不了那么多，内心里这种思想说我必须要听这么多才能够有所领受，这个就到律法的思想里去了，是吧？但是另外一种人还没有怎么听的，其实他不能够听这边的。就像我说那条路，你如果偏在右边，我们告诉你说要往左摆，但你如果偏在左边，我们就不能说继续向左摆，要向右摆。所以如果一个人还不怎么听神的话的，一周就来听一次的，真的一周就来听一次的，那就告诉你说，你知道信心啊，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的内心去领受神的话的话，信心永远不会产生的。所以你必须去听啊，必须去听。所以你看没有，这困惑在这个地方。所以每个人你知道啊，自己是处在哪边，你就知道，现在更清楚就知道说，那你正常的应该向哪边偏。真正的中间就是一条路，或者走钢丝，对吧？它不是左边也不是右边，是在中间。所以在这里头有一个最基本的，要听神的道，因为只有神的道才告诉你神是什么样一位神，他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预备了什么，然后恩典是怎么回事，信心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样来运作的，我们在这其中怎么样能够走在这条正道上，也不偏左也不偏右，天然人会犯什么样的错误，当我们走的时候要小心这个要小心那个。你要知道我们教会的信息，所有的信息都是在讲这些内容，但只有你自己走在上头，你才知道哦，这个信息跟我的生活，跟我信仰的生活关联在什么地方，对吧？关联在什么地方。所以只有听才能够有信心。而且圣经里头所讲的，就圣经里所讲的所有的东西，它都有很多的，我就说这个就是很多的层面。你可以描写成这个层面，我们还是用如果要深的话，你就觉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根本。如果要从爬山的时候，一开始是最基本的山底下那个根基，然后上面呢又有山腰，然后一步一步爬，这个是无限制的。所以呢，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说信心是从听道来的，这是神的话哦。信心是 faith comes by hearing,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 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后面这句话，彼得后书第一章一节，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To those who have obtained like precious faith with us。 圣经里所讲的这个信心，原来当他讲的是我听到的时候啊，当然这个听到可以说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然后重生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就一次的把信心就得着了。如果我们后面继续用那句话来说明信心是从听到来的，那我们就在讲什么？其实在讲当后面你听继续听到，我已经重生了还需要听到呀，对吧？不是重生完了就再不听到了，那后面的那个这句话适用不还是适用的，不过那个时候适用就在讲到说， 后面听神的道，每一次听进心里头的时候，其实就好像一个指令，把我内心里已经在重生的时候一次得着的那个信心打开了，开启了。如果明白这个，就知道我后面的信心不是去，后面不需要再去得信心，后面只是需要知道我已经得着的信心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怎么运作的。这个观念就到一定程度就很重要了。一开始重生的时候不需要理解这么多的，但你要继续往后，它的重要性就在于说，在信心这方面，我用信心的态度去面对它。什么意思？如果我后面觉着我重生的时候只得了一点点信心让我重生，然后今天呢要想得胜的生活，需要得更多的信心，需要去努力去获得更多的信心，就出在这种我们叫做缺乏感，已经相信自己没有信心，然后想要去得着信心，这是头脑和心分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啊。在自己不相信的情况下试图去相信，对不对？所以呢，他这里就告诉我们是同德宝贵信心，已经得着了。所以你看没有，如果你把后面这句话，你前面已经真重生了，清楚的知道自己重生了，后面把这句话再来告诉你的时候，这句话就告诉你说，不要再去努力追求信心，要今天来学习听神的话，明白我已经有信心，然后过后再明白这个信心是怎么运作的，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一急就变成说我要去努力获得信心了，对吧？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已经得着了，已经得着了。所以呢，这幅图希望大家真的记得啊，我们不是在左边，也不是在右边，不是无法主义，也不是律法主义，在这里明白是同德，你看没有 ？Have obtained， 这是个福音的特点哦。福音的特点是好消息，消息就是在讲过去发生的事情，我已经得着了宝贵的同德宝贵的信心。讲这句话的是谁？是使徒彼得。彼得在使徒行传里让死人复活，彼得曾经在水面上行走过，但后面有一段走得不太好但是他确实在水上行走过。他说，每一个重生的人，你跟我所得的是同德宝贵信心，而且都是已经得着了。那彼得跟我的区别是什么？彼得真相信他得着了，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全被上帝这句话说服，还在想，我有得着吗？我得着了，为什么那次祷告没有用呢？或者说，如果我得着了，为什么有的时候心里还有这种挣扎呢？所以就开始怀疑说，并没有得着。但是所有这些错误都犯在把天人的东西在那里头去寻找有没有真信心，把肉体当作我，对吧？所以呢，这是另外一个错误。他真相信了，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全相信这句话。所以这就说，你看，等到你内心里相信说，有一天啊，如果你可以相信，真的这一天可以是现在，也可以是十年以后，也可以是五十年以后，就看我们对上帝的话领受程度怎么样。当你相信的那一刻，你说有什么难？就好像我当时重生了，前一周就信不了，别人问我什么我都是那样子的回答，那一周过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信了，我觉得这是真的了。同样这句话也是一样，神的话已经说了，他所说的是他已经做的一个事情，只不过我肉眼看不见。对一个人相信进入这个信心的，他就安息了，我已经有基督的信心，我不需要再去追求这个信心，我需要去追求认识这个信心，但我不需要去追求这个信心，我再也不需要追求了。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就好像他因信称义一样的。我今天我是不是每个思想都正确了？不是，但神把耶稣基督的义给了我，这是他所说的，他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做成的一件事情。我今天不需要怀疑了，我已经称义了，不是我自己称义了，神通过基督让我称义，我相信了，相信了以后就进入安息，就平安了，对吧？同样在这个信心上也是一样的，当你有一天能够相信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在信心方面安息了，再也不会去努力追求信心。 但是呢，左边也会信不了这句话，右边也会信不了这句话。左边呢，先说右边，右边什么？右边律法主义。我当时就这个是有够考虑的哦。你知道，在美国的 left 和 right 这个这是有意义的。右边律法主义，右边是律法主义。我在这里头，我靠着自己在模仿圣经里所说的信心，在努力调整自己的思想，想让它达到圣经里所说的。当圣经说我已经得着宝贵的信心，我就相信我得着了，我相信我得着了，我相信我得着了，内心里就是信，这叫律法主义，对吧？你会发现你就安息不了。相信的人不需要给自己反复念叨吗？他就信了，他今天的行为就表现出来他已经信这句话。无法主义就说，今天我不去走这条道，神把信心在基督里给我了，但是我不在乎他所说的，我过我今天的生活，我想怎么过就怎么过。那问题出在哪？问题出在有一天当我需要信心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建立这个信心，那个时候再向上帝呼求，上帝帮助我们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叫本乎恩也因着信。你觉得上帝会因为我们今天使劲向他哀求他就改变这个原则吗？不可能吧。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生活进入到很悲惨的状态，就是因为没有照着上帝所说的这个律，上帝帮助我们是要通过这个律的。所以最好建立信心的方式啊，这个是内心领受神的话，是在我平时没有面临巨大无比的需要的时候，我用我的心慢慢慢慢领受，这样等我需要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主耶稣所说的啊，今天听了他的话就去行的，就好像人把房屋建在磐石上，以后雨淋水冲风吹房子却不倒塌，但是听见他所说的话却不去行的，就好像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有一天雨淋水冲风吹房子就塌了，哎，倒塌得很厉害。圣经里另外讲过，就说是讲到从神这里领受信心很关键的一个，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创始成终，中文翻译的非常棒啊， The author and finisher of our faith，这不是我们天然人的信心，圣经里讲得清楚，这个信心是基督的信心，基督在我们里头所建立的一件事情。这个仰望这个词啊，我记得 Chris 有一次用过这个吕正中译本，他说转脸注视着，如果你去看地方教会，他们对这一个他们叫做什么望断以及于，那个大家很多听不懂，我就把他的这个叫做原意是转离其他各种目标，以专一的注意力注视，仰望是这个意思，对吧？就是专心注视，不再去看其他的东西了，不再去看其他的东西了。在同样任何一句圣经里头所说的话啊，我们如果去实行，你都记得，都有律法和无法的错误，都是天人的错误，只不过不同方面的错误。左倾跟右倾，对吧？在这句话上，如果律法的错误是什么？律法的错误跟刚才所说的是一样的。我今天当我说啊，专注于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今天就试图总是去想着他，就干什么事情我都要去好像来想着他。我相信一个人稍微去做一做这个，你就会发现你做不到，因为每天要做起很多事情。哎呀，我怎么刚才又忘了，对不对？但我记得我以前是想努力这样子的时候，然后常常等到晚上回到家了以后就说今天又没有去想这个事情，就是又没有去想这个事情，白天做事干什么全都忘光了，等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突然想到了，哎呀，我今天的目标是应该注视耶稣的，怎么今天就跟他就没有想这个事情呢？对不对？你就会发现了这个做不到， 真的做，你若试图去，我今天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还试图去这么做的，我们早一点搞清楚，这个不是圣经里所说这个意思，我们这个叫做用头脑，又是同样的一个错误，用自己心脑分离的状况试图去达到这么一个效果，你做得不到结果的。我们有时候犯错误，律法之下犯一个我觉得更不好的错误，就是说我其实已经看不到果效，觉着已经是很难了，但是我觉着我如果坚持下去就可以了，所以就等于说在这个错误里头继续坚持，却不知道实际上在刚才的例子是在那个沟里头躺着，根本就没有往前走，对吧？但是我们在相信我继续坚持，继续讲，哎，今天又失败了，我明天再来啊，明天我中间试图去想几次，想几次，然后到晚上还是一种定罪感觉着，哎呀，今天想的实在还是不够多呀，然后过两天又干脆又回到从来没有想的这个状态，忙忙碌碌这又忘了，对不对？所以圣经的所说不是这个意思，每个人还有正常的工作生活呢，对吧？你不可能在那个时候，人家叫一心不可二用嘛，对吧？你要做这个事情，要把你工作要做好要干什么，不可能的，他肯定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律法的一种理解，自己我觉得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他所说的实际上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态度，而这个内心的态度所有都是上帝帮助你才能达到的一个境界，不是我自己用意志力专注去，不需要上帝帮助了嘛，对吧？自己去可以做，去努力去做，他所说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上帝的帮助才能够达到的。所以什么叫做转脸注视着呢？就意思说是在我们一个人走信仰的道路当中，上帝渐渐在我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以至于我内心深处的那个眼睛看重基督开始胜过其他东西了。所以今天呢，这种简单来讲就是你的 value system 变了，而这个 value system 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经历他的话等等等等圣灵的感动，以至于我内心里就开始更看重上帝了。他所说的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个意思，你就会发现这不是我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我在这其中需要跟随上帝，逐渐上帝的工作在我的身上。那他跟我的生活有影响吗？完全没有影响，反而会帮助我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什么叫做仰望注视耶稣？就是你内心，我们不是说嘛，这个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对吧？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我内心深处的那个看重基督更多的时候，他的恩典就通过那一个好像渠道进入到我的内心里头，今天我就更知道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的智慧能力来面对我生活学习当中一切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就算我在专心想着工作上的事情，内心的深处是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一直在他的帮助之下。所以到我今天我做事情的时候，就更能体会到什么叫靠着基督的大能，靠着神的恩典的做事，做完了以后就可以有一种放松感恩的这种心态，说神感谢你，我今天又是有你的同在。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他不是人自己去专注的。所以呢，如果还在试图自己专注的呢，早一点把心归向神，说神所说的事情没有一个我自己能够做得到的，所以就早一点来从那边右边的错误摆过来。那无法的主义的人呢，同样也会犯这个错误。那错误就是什么？不去仰望，干脆不去仰望。律法的人是试图去仰望，只不过是靠天然的方法去仰望。无法的人是不去仰望，我所看重的还都是世界上的这种事情。但是你要知道，所有在世界上做我们所看重的事情，往往给我们带来的都是劳苦愁烦。我越看重工作，工作当中的每一个困难哦，每一个失败都带来很多的打击，每一个挑战都对我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在世界上所看重的东西，它是把我的内心的这种生命力渐渐的给夺走了。所以呢，我越去看重那些东西，我就越不能够从神这里领受。 而且你会，你要知道，我们天然人犯的错误其实不是只是律法和无法，我们天然人往往同时在犯律法和无法的错误。什么意思？我今天明明内心里还没有这样子来让神来带领来仰望神，但是我试图去用我头脑的方法去相信，以至于可以得着他的帮助，或者进入刚才所描述的那种靠着圣灵的大能生活的那种状态，这是不是就是无法跟律法的完美结合呀？结合错了吗？我的意思说，我们天人常常犯这个错误。我记得我们前面讲过这一个信息啊，也就是说是这里头基本上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说我都不仔细讲了，基本上所讲的点就是说是啊，还有一个是特别容易犯的错误。我为什么讲这些是特别容易犯的错误？我告诉你，所有这些错误都犯过，因为这是天人，你只要追求，你会发现你天然的那些心态，你走到哪一步，你还在用你天然的心态，结果就发现错了，然后要么就陷在这边，要么就陷在那边，等到后来渐渐神告诉你该怎么一回事了，你就知道，哦，原来错误是这么一回事。我来告诉你另外一个错误怎么回事，就是我上次所讲的有一个错误，就是说圣经里头当我们说听神的话的时候啊，我们是要领受信心，要听神的话吗？神的话在讲什么？神的话在讲神借着耶稣基督做了什么。我们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天人的特点，我听的时候他做了什么我不太注意，我觉得我都知道了。我在听什么？我在听我怎么样去信。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你如果去努力过，你就知道我说什么意思。神在讲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什么，正常的反应啊，是应该，哦，他做了这个，那我就放心了，他又做了这个，哎呀，这个我也放心了，应该是正常的反应，是这样的，因为他都做了嘛，他都给了嘛。当然那个我就说这个放心必须要内心里能够相信才能够放得了心的，头脑上相信放不了心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在其中听很久没有进步，原因在什么？他一直在讲耶稣基督做什么，我一直在听，我怎么去信他，我怎么去信他，我怎么去信他。当你在想我怎么信他，我怎么信他，我怎么信他，你在想哪个信？头脑在试图在信，内心里都没有归向神，内心都没有处于一种接收的状态，内心是处于一种不信的状态，头脑在想我怎么去信他，我怎么信他。如果一个东西已经是真的，你已经信了，你还会去想我怎么信他，我怎么信他吗？不需要吧，对吧？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如果不知道，我们可能听了好几个月，哎呀，怎么就信不了呢？我们就过后就说浪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如果早点明白这个啊，早点明白他这说的，我们现在一旦天人的那些思想出现，我听的时候是这么听的，我就停止了，别这么想问题，这又想错了，对吧？所以不这么想问题，我来听听神借着耶稣基督到底做什么，放心，就是放松的来听。他其实讲的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我觉得那么复杂呢？因为每次在讲耶稣基督做什么的时候，我都在试图想我怎么去信他，我这么调整思想，那么调整思想，我不这么想，我那么想，对吧？你看到这都是天人犯的错误。你只要往前走，你都会发现天人的错误一个一个都得去掉，律法无法的思想都要去掉。然后他在这里讲的信心，从神那里领受信心，他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5:7 For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信心不是在看所看见的东西。其实所有的这些话啊，圣经里所说这些话，你要想真的 impact， 真的影响到你，真的要常常花时间，就是多多少少要去想问题，想这个事情。我上星期四在组里头跟学生讲怎么样做研究，做研究最大的挑战在哪，中间就讲到一个，要想把研究做好，有最难最难最难的一部分是什么，就是要把很多的这种叫做 concept， 很多的这种概念把它 integrate， 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我就说怎么去达到？其中一个学生就说，你需要有 discipline。我说这不行的。他说你要有纪律。他意思我应该这么做。我说这不行的。我说为什么不行？我们组里另外一个学生听我讲过这个，他说因为没有用心。我说的不是胡兰吗？我说的是不在这里的一个学生，他因为没有用心，因为我跟他讲过学东西要用心，原因就是这个，你不感兴趣的东西你再来克制自己去做，他都不会进入心的，你要有一点兴趣。这就为什么说你必须要尝到甜头，尝到一定甜头之后，但是过后去听，不要过了，过了以后你就后面就变成用自己的方法。但是你要是出于这种我感兴趣尝尝，这叫做主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就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有兴趣，因为在这里头越来越明白这是多么奇妙的真理，而且这个明白不是一个只是明白而已，它可以在我的人生当中发生极大的功效，改变我每天的内心的状态，改变我的工作，改变我的学习，然后我碰着的人家人朋友他们碰着问题之后给他祷告可以带来果效。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好？而且比这个更好的就是说什么，这里所前面所说的去认识一个爱我们的全宇宙当中最高贵的最崇高的就是神。今天是通过福音让我们去认识他，认识他的恩典。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值得的？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令人兴奋的呢？是吧？但是这个渐渐达到这样状态，所以呢你就要有兴趣，但是你不能有兴趣我不管他，我有一定兴趣我就要照这个兴趣追求，然后渐渐这个兴趣越来越大，但总是注意不要律法，就一定会又律法又无法，但是每一次都学习怎么样走在中间，这样子就会有更大的兴趣，有更大的果效，对不对？所以他告诉我们，不是凭着眼见，我前面说其中一个要想做到这个，所有的这些观念全都是关联的。新约中最深根本的悔改，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当在想要做这件事，他所说的信心是在看一个不是这个世界眼睛可以看见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内心里，我们说原来讲悔改的那部分的时候，如果我就发现追求神呢，如果看重世界上东西的人，没有一个追求神能够追求很好的，因为世界上的东西，这些东西啊，都是可见的物质的。如果去追求神，目的是为了得着可见的东西，内心就不是在追求神。追求神就是渐渐对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从不是物质界的东西，从神这里来的这一位神，他所有的他自己，更主要的是他自己越来越看重，越来越喜欢，越来越看重，越来越喜欢，这个就越来越重要。他所说的话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就越来越容易领受，越来越有能力，因为我的心看重他，所以就渐渐进入信心生活。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什么样的环境，这只是环境，这只是肉体，这只是物质界的东西，但我们有另外一个这个世界上人没有的一套resources， 无限的 resources 从神那里，所以内心里越来越依靠的是那一个。所以对物质界的东西啊，如果想要走这条道路，早一点就是说是把自己爱世界的心啊看放淡。这一点呢，当然我们不想花太多时间再讲，基本上的意思说，我们在这里说看淡一点的意思说，不指望你用自己的意志力把这个爱世界的心放掉，放不掉，如果放掉需要救恩了，是吧？今天神要的是你要愿意放掉，你如果不愿意放掉，那唯一一个最终不愿意放掉就可能永远放不掉，唯一可能放掉的方法就是有一天在这上面碰到很多很多伤心，各种痛苦，各种挣扎，最后然后觉着这世界不好。但是更好的方法 是说我今天就从神的话知道说神这么好，世界神也不是说不要让我享受世界上的事情，神是要让我看重他，以至于能够活在他的圣灵的这种带领之下，能力充满之下，所以我在世界上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都可以过得胜的生活，那个岂不比在世界上去享受要好多了吗？对吧？如果想清楚这一点，就说就算我今天放不掉，我内心里给神真心的祷告，神啊，我愿意放掉，你来帮助我，就像那个父亲一样，需要这个就行，需要这个就行。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律法和无法错误。我应该后面还有几个片子，但我不想讲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是多么好的一位神，真的在你那里，你向我们真的是你让我们心意更新改变，是要让我们经历到主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我们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因着对福音的领受，今天在生活的不同的层面已经体验到能够活在主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里头那样一种平安喜乐满足的光景，而且不光内心里开始体验到这样子属天的果子，我们也开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历到我们的人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在维持，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智慧来建立自己的人生，而是有位全能的上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来建造，按照主你的心意建造。说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是这么好的一位神，我们真的盼望主你的圣灵开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说真的是你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使他有余，说我们已经有一点渴慕你心的，主啊，你就加给我们更多渴慕，更多追求你的心，好，主啊，让我们能够有更大的一个心来追求，以至于你把更多的恩典可以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当中还没有渴慕追求你的，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颗愿意想要追求你的心，以至于内心里，主啊，真的，当我们向你有一点点敞开的时候，我们相信你的圣灵都会在我们当中做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可以说的就是，主啊，你是多么好的一位神。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